诸法等性本具法界中自现圆满甚深有五力，离障本来互主龙亲八七情无垢光尊常无我。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的菩提心。那么发到菩提心之后呢，今天我们一起来学习一下这个宗喀巴大师造的缘起赞。那么这个缘起赞呢，当然上是翻译的这个宋词，然后呢也是这个慈悲呢给道友们呢也是做的这个宣讲，道友们也在学习这个缘起赞。那么这个缘起赞呢，我们辅导内容当然是就依靠这个缘起赞的这个原文它的一种科判，主要呢是这个以大愿上师的一种讲义这里面的内容展开呢做一些这个辅导。辅导呢当然是这个大愿上师的一种这个讲记的核心的内容，它的主要的思想，还有一些需要补充的，还有需要进一步的去这个阐释的，那我们就可以在辅导过程当中呢做一些这个宣说这样的。那么这个缘起赞呢是这个宗喀巴大师造的一个殊胜论点，那么在大愿上师的讲记当中呢也讲了，这个是开悟之后的第一部论点，那这个加持力非常大。当然呢显现上面是开悟之后的第一部论点，那有的时候呢我们会觉得这个是开悟之前的，这个是开悟之后的如何如何，但其实呢是从宗喀巴大师他老人家的一种这个真实身份的话，大家都知道这藏地来讲的话公认的这个三位文殊菩萨的化身。那么虽然就是说这个文殊菩萨在这个佛法的这个流传过程当中呢有很多的化身，藏地呢也不止是有三位文殊师利菩萨的化身，但是呢这三位呢他是非常著名的对于就是说佛法的弘扬这一方面的话会对于教义的一种阐释非常大的贡献。那么沙迦派的这个沙迦班智达这样的，然后呢是林玛派的这个全知无垢光尊者格罗派呢是这个开宗的祖师呢是宗喀巴大师这样的所以说呢他们三位呢一方面是智慧非常的超胜，造的论点呢非常的圆满，而且对于这个佛法的一些修行的精神不管是从方方面面的话都做了非常非常圆满的一种阐释。所以说刚刚我们讲的话，不管是宗喀巴大师显现上面是开悟前还是说是这个开悟之后的这种论点，其实呢都是文殊菩萨化身的是这样一种这个意义，只不过呢是显现上面他在这个显现为人形的时候就是说降生，然后呢是出家学习苦行最后呢是开悟，开悟之后呢造论点，有这样一种众生面前的示现。其实呢就从他示现降生的那一刹那呢，他就说文殊菩萨的智慧无二无比文殊师利菩萨的智慧他文殊师利菩萨的悲心等等没有丝毫的欠缺这个问题呢我们必须要清楚是这样但是呢就是在我们自己的一种观念当中就是说是这个是开悟之后的写了一部殊胜的论点这个是非常非常殊胜的。所以说又是文殊师利菩萨又是讲到一些万法实相的一种内容，所以说非常值得我们学习，但是上师也是鼓励我们学习。那我们在学完这个摄众之后呢，我们再进一步来看一下这个对缘起方面的一种案例。那么这个呢是缘起赞，那缘起赞呢是分三：一初义，二论义，三是末义，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分了三个问题三个科判。那么第一个科判呢，我们学习的是初义。那么这个初义呢是个分了两个科判，第一呢是论名，第二是顶礼句。首先第一呢是论名我们看一下论名，汉语呢缘起赞这样的。那么这个是通过就是说这种赞叹文的方式来安利的。那么这个缘起赞呢，这里面呢其实呢就说是这个从命从他的这个论名，从他的论名来看的话，他是这个缘起的赞叹，好像是对赞叹缘起的。那么就说是在这个他的意义当中呢，其实呢这个缘起赞呢它是佛的对佛陀的一个赞叹文，那么直接呢是对佛陀的赞叹，那么这里面呢也是这个间接的赞叹的这个缘起。所以说呢这个缘起赞呢直接理解的话也可以说是对缘起的一种这个赞叹，是这样，缘起为内容的赞叹。但是呢真实的意思就是说以缘起来赞叹佛陀的意思，是这样的。所以佛陀非常的伟大，出现在实践当中呢通过大慈大悲心和智慧呢给众生做了很多的一种利益。那么作为佛弟子来讲的话需要赞叹佛陀赞叹佛陀呢很多很多的这些 印度藏地还有这个汉地的很多的一些智者们呢，都造了很多的赞颂对佛陀的这个赞叹文。那么在很多这些赞叹文当中呢，他们的特点呢都有所不一样，是这样的。那么就有些呢是从佛陀的事迹，有些呢是从佛陀的一些六度的因地的修行啊来进行赞叹的。那么这个本论呢，它主要是这个通过佛陀造见的缘起、宣说的缘起啊，对众生啊做了最大利益的这种侧面呢进行了赞叹。所以说这个呢就叫做这个缘起赞啊。所以说呢，一方面我们在学习这个缘起赞的过程当中啊，会学习到很多有关缘起的一种内容。那么这些有关缘起的内容呢，一方面来讲的话，也是这个宣说了一切世间，还有就是说出世间的所有的所有这种成因，还有就是说是这个就是说成立的一种方式。另外一方面的话，通过学习这个缘起呢，也能够了知万法的实相。现在我们众生所处的这个世界，它的本性通过了知缘起呢，就完全可以通达。然后呢，在学习缘起的过程当中呢，进一步的就是说觉知佛陀的伟大，对佛陀呢升起信心。他对这个对佛陀升起信心呢，并不是一些共同的方面升起信心的。比如说佛陀视线神通神变，佛陀相貌庄严佛陀经常都在微笑等等，这些都是这个共同的。但最不共的呢，就是这个宣说就是造见和宣说的缘起，对众生的最不共的利益呢，也是从这方面来安利的。所以说因为这个缘起赞本身它的导向，第一个呢就是它的导向呢，就是说通过学习缘起，通过了知缘起来对佛陀升起信心。所以说我们对佛陀升起信心之后呢，他升起信心的方式是了知的佛陀所宣说这个佛法的精华这个核心的这样一种内容。所以说我们对佛陀升起的一旦升起的信心呢，它的一种起点就很高，它的一种真实的产生信心的一种这个内容呢，就是真实的就是说是这个深入到了佛陀的这个教法的精要。所以说呢，我们升起的信心它是来源于这个对佛陀经要教法的领会。所以说呢，这个时候升起的信心它是有这个非常非常坚实的基础的。那么就是一方面对佛陀升起的信心，我们就祈祷佛陀加持我们，我们要发愿随学佛陀。那么一方面呢，就是说我们对于就是说这个缘起性空这个实相本身呢，也会就是说产生非常非常殊胜的一种定解。所以说这种升起信心的方式它是一种高层次的，那么就不是这个什么呢共同的对于佛陀的一些就是说外表的一种事业、外向的一种事业等等这方面的升起信心的。那么当然呢，刚开始我们学习佛法的时候，的确是看到佛陀的传记佛陀如何就说是这个从小他自己的一种这个天赋非常好，然后呢后就说这个后来呢就说关照到众生的疾苦，抛弃王位而出家苦行，然后呢后面呢利益众生的时候呢智慧很殊胜视线神通神变不辞辛劳的到处去度化众生这个方面呢就说是这个我们早期的时候都是通过这方面产生信心的。但这里面呢就不一定有这样一种很甚深的教义的一种这个内容，因为这个都是一种传记的一种形式来体现的。那么现在我们生信心呢，当然如果我们对于缘起就学习这个论点的时候，对缘起性空本身，对缘起本身如果没有真实的了悟，或者没有真实的一种这个听懂，或者没有了知的话，不一定能够把我们的信心提高到那么高的层次，对佛陀产生信心。但是如果一旦我们真正的了知了知道了缘起了，那么对于佛陀的一种感恩之心，对佛陀的这种信心，随学佛陀的这样一种这个决心等等，它都会有一个非常高的一种提升。那这个方面的话，就说是这个它是让我们对佛陀功德的一种了知产生信心的一种方式，同时呢也是对于佛陀教义它这个核心这样核心教义的一种这个学习。那么下面我们看第二呢是顶礼句顶礼句分二，一总礼二别礼。首先讲第一呢是总礼，总礼的话是顶礼上师文殊师利。那么这个呢是宗喀巴大师在造这个缘起赞造这个论点之前呢，首先顶礼的这样一种这个上师。那么就是说是上师文殊师利呢，它有两个意思一个意思呢就是说是这个上师就是文殊师利这样的，就是说自己的上师，比如宗喀巴大师他自己的一种上师呢是人达瓦尊者，根本上师人达瓦尊者。 然后就是说他的上师呢就是文殊师利菩萨，所以说此处呢就说是这个把上师呢就是说观想文殊师利菩萨的方式来做顶礼。第二个呢，文殊师利菩萨是自己的上师，那么这个是怎么理解呢？那么就是说是这个宗喀巴大师他在我们在传记当中也看到啊，就是说是这个早期的时候呢，他是依止了这些在这个显现上面啊，就在这个人的三知识当中呢，他依止了很多的三知识，包括人大瓦上师在内。那么有一段时间呢，他就说有很多的问题，他有一个同行的一些道友叫做这个中观者啊，叫乌玛巴尊者，他呢就经常能够见到他的一种本尊，是这样的。然后呢，就是宗大师有很多问题呢，就首先把这个问题请啊告诉这个中观者。然后这个中观者呢再把他的问题呢重复给他的本尊，他的本尊把这个答案就是说告诉乌玛巴尊者之后呢，他再告诉宗喀巴大师，很长一段时间是这样解决问题的。那 后来呢他就觉得呢这样很麻烦，是这样的，所以说呢他就开始这个精进的修持，最后呢也见到了这个本尊，见到自己的本尊。然后他就是说是经常性的在文殊师利菩萨面前直接提问，直接问问题，是像人和人之间对话一样。所以说从这个侧面来讲的话，文殊菩萨也是宗喀巴大师的上师。所以说是顶礼上师文殊师利是两个方面都可以理解。那么对我们来讲的话，就说是这个这个宗喀巴大师也是我们的传承上师，因为我们现在的学这个那也是我们传承上师。我们对于这个宗喀巴大师呢啊，就是文殊师利菩萨无二无别的，向他顶礼啊，加持我们能够通达这样一种这个缘起站的内容，也能够通达缘起性空的一种甚深的意义。还有我们自己的上师呢是上师文殊师利，所以说呢祈祷上师呢加持我们能够通达，也是这样的一种意思，也有对我们学习者而言，这样也可以理解。下面我们看第二个科判呢是别礼，别礼的话就是这样讲的：一贫照见于产阳，智慧妙说堪无上，测见传授缘起者，至尊佛前起手礼。那么这个是分别的顶礼，分别顶礼呢就是顶礼佛陀啊，顶礼这个至尊佛陀。那么就是说顶礼佛陀的时候呢，很多时候通过很多不同的侧面来做顶礼。那么在这个颂词当中宗喀巴大师他是怎么样对佛陀顶礼的？因为就本论呢是宣讲缘起，所以说顶礼的时候呢也是因为佛陀的一种最不共之处这个缘起方面呢就是说进行的。首先呢对于佛陀的殊胜功德他的特点做了一个就是说是这个宣讲，然后呢就是说对于具有这种特点的佛陀做顶礼。那么就是第一句第二句是讲一贫照见于产阳，智慧妙说堪无上。那么这个其实就是讲到了这个被顶礼者他所具有的特点。那么一贫照见于产阳，智慧妙说堪无上，就这个就是他的特点。那么什么特点呢？依靠他照见了产阳的最不共的一种这个这样一种这个就是说深深的境界，那么所以说呢这个被顶礼者的智慧妙说堪称无上这个字句上的意思。那么第三第四句呢就是说如是测见传授缘起者，至尊佛前起手礼。那么前面说他照见产阳，或者说他的智慧妙说，他就是说照见产阳的什么我们就说了测见的缘起，传授了缘起。对于测见缘起和传授缘起者，那么至尊佛陀在这样一种对境面前呢，恭恭敬敬的五体投地这样的。那么这个就是字句字面上的意思。那么下面我们看呢，就说是这个一贫照见于产阳，智慧妙说堪无上。那么这个照见和智慧就是说它是这个配合起来要看的，产阳和妙说这个要配合起来看的。那么就是说是这个智慧妙说堪无上，那么为什么说佛陀的智慧堪无上，为什么佛陀的妙说堪无上？因为呢就是佛陀的智慧照见，我们看一品照见嘛，就是佛陀的智慧呢照见了缘起对于一切万法甚深的缘起呢，通过佛陀的智慧照见了。为什么是无上呢？因为就是说一般的分别念呢，像凡夫人的一些智慧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外道的本事等等，他们的一种智慧呢没有办法真实的照见缘起。因为就是说是从他们自己的就是说是所阐释的教义来看，就是说是这个世间的大人自不必讲了，他就是说很深的无明是这样的，他不从来没有思考过真实的一种一些万法的本性到底是如何的。那么还有很多这些世间的一些导师呢，所谓的精神导师呢，他们就在安立自己的教言的时候呢，都安立了一个就是说 实实在在存在的这种本体实有不空的自信。而安利这样实有不空的一种造物主啊，还有这些万能神啊等等，在安利这些的时候呢，通过这样一种理论啊理论观察的时候呢，根本经不起观察。所以说就通过这个可以知道，他们的智慧没有照见万法的本性，所以说它不能叫无上。所以说佛陀的智慧呢，照见了万法的缘起，照见了万法的本性的缘故呢，看无上啊。从这个侧面来讲呢，佛陀的智慧照见万法本性的缘故，看无上。还有一个呢，就是说妙说和阐扬，它是这个一组。妙说和阐扬是一组，因为佛陀的智慧照见了万法的本性，那么就是说是从照见万法本性之后，照见万法实相之后呢，就有了一种通过最为殊胜的妙说来阐释这种所照见本性的一种这个这样一种这个可以说是殊胜的能力这样的。那么就是说是这样一种妙说呢，其实呢一般的众生来讲，虽然说一般世间人的说他口才很好，如何如何口若悬河，但是呢就是说他的一种因为没有照见万法的本性，没有就是说把自己的智慧从各式各样的或者粗中细的各式各样一种这个分别念执着当中就是说解脱出来，所以他们自己阐释观点的能力是有限的。第一个呢，就是他没有照见一切万法的本性；第二个呢，他既然没有照见也说不了；还有一个就是说呢，就是说你要妙说的话，怎么样才能够妙说呢？真实的妙说，我们在以后在学习这个大乘经传论的时候呢，他在后面有一个说法品当中，对于佛陀说法的一种这个特点等等，他有很多很多不共的描述。所以说为什么就是说他一种佛陀的妙说他是无上的呢？因为就是说他通过照见了万法的究竟圆满的自信之后，所有的障碍包括能够对于所照见万法如理如是描述的一种智慧，他这种障碍也没有了。所以说他在宣讲万法本性的时候呢，就说法义慈辩是外解当中的一种是外解，或者就说法义慈辩辩无外解，辩无外解在对辩无外解赞叹的时候，就是说佛陀对一个词句的一种阐释啊，就说是他可以一个大节展开都没办法穷尽的，说那种妙说的能力啊，无人能敌啊，没有啊，就说是这个无与匹敌的这样一种殊胜的智慧。所以这个叫看无上。所以妙说阐扬了什么呢？这个妙说阐扬了甚深的缘起，所以说无上的照见的这个佛陀的智慧也是无上的，所照见的本性也是无上的，他的妙说的能力也是无上的，他然后呢就是说妙说他所阐释的这样一种无上的法义也是无上的。所以说就是说是这个依凭照见并阐扬智慧妙说堪无上，的确是无上的，因为没有一个人真的能够完全通过智慧照见万法本性。后面我们要展开宣讲这个缘起的本性的时候，就会发现这里面的缘起的自信非常非常的善妙。然后呢就是说通过妙说来阐扬的这个呢，也是这个就堪无上的。所以这个就是对于赞叹者他的一种特点，首先要了之。我们所赞叹的这个具有什么特点，是吧？他有什么？他的相貌庄严呢，很慈悲啊，或者有些地方说自卑力啊，或者有的时候是具有如所有之心所有之等等等等，都有他首先宣讲特点之后呢，再进行赞叹。此处呢，就是说佛陀的智慧照见殊胜的本性，佛陀的妙说阐扬的这样一种这个缘起的本性。所以说呢，不管是智慧还是妙说，都堪称无上。那么首先就把它特点呢了知了。了知了特点之后呢，我们就说是这个谁具有这个特点呢？测见传授缘起者至尊佛。那么这个就是至尊佛陀啊，至尊佛陀就是就说是这个测见的缘起传授的缘起。我们说测见传授缘起者，因为他通过智慧照见的，因为通过妙说传授的，所以说首先是测见缘起，然后是传授缘起。那么对于这样能够测见和传授缘起的至尊佛陀面前中开普大师说呢，我恭恭敬敬的起手顶礼。那么对于我们来讲呢，我们就读在这个地方，我们听到这个地方，我们看到这个颂词的时候，跟随这个词句，对于佛陀测见缘起传授缘起的至尊佛陀，我向你呢恭恭敬敬的顶礼。不管是我们现在是不是已经真实的通达了缘起的内容，但是呢我们可以跟随词句做顶礼，这个时候也可以在内心当中引发非常巨大的善根，因为它的顶礼的方式是完完全全的就从最不共的一种层次进行的安利。 所以说呢，就测见传授缘起者，至尊佛前起手礼。那么对于这个佛陀呢，就恭敬的顶礼，因为测见了一切万法的一种本性，传授了一切万法的本性，那么就他的一种这个智慧达到究竟了，才能够真实的了知缘起，是这样的。如果他智慧没有达到究竟的话，对于世间的缘起，对于圣意的缘起，对于世间和圣意二者之间的关系的缘起的，都没有办法，都还有无明啊。就如果有无明的话，就不是辩智，不是辩智，因为辩智的一切万法本性，那么对于世俗的一切的缘起才能够如理如是的安立。那么如果对于圣意的一种本性不了知，那么就是说有一分不了知，他就会有一分无明。如果有一分无明的话，他对于啊，就说是这个世俗地的法，他也会有一分不知道的地方，是这样的。所以说，只有完完全全的了知了万法的本性，才能够如理如是的照见世间的一种这个万法的规律啊，是这样的。所以说，如所有智，尽所有智，完完全全已经存在了。那么，有了这样一种殊胜的智慧之后呢，和智慧无二无别的大悲心，他也会完完全全的这个啊，就说是这个无缘大悲啊，他也可以完完全全的这个呈现出来。所以说，不可能有一个说佛陀的照见的万法缘起之后呢，通过吝啬不愿意讲啊，就是这个方面不会有。为什么呢？因为他知道这个吝啬的一种本性啊，早就知道吝啬的本性是一个假立的，是一个无明的状态，是一个因缘而起的。所以说他在修道之初早就已经把这个所谓的吝啬心已经没有了。菩萨都不会有吝啬心，就自己通达的东西不愿意给众生讲的，不会有，就是这样的。何况说佛陀呢？所以说他的一种智慧一旦圆满，他的悲心也是最极清净的，就绝对会给众生传授这样殊胜缘起。而众生呢，之所以流转轮回，后面上面宋慈讲，就是因为不知道这个本性。所以说这个来讲的话，就是说一旦了知了这个万法的本性缘起之性，然后一旦修持了现前的，这个就可以从所有的束缚当中脱离。所以这个就是佛陀啊，就说是带给我们送给我们的最为殊胜的一种这个啊，就说是这个礼物。对众生来讲，最大的大礼，最殊胜的礼物呢，就告诉我们的这个缘起性空啊，一切万法缘起的这样一种实相。所以从这个层面来讲的话，对于佛陀，我们会通过感恩的心啊，通过就说是这个第一个方面呢，就知道佛陀的一种智慧；第二个知道佛陀的大悲；第三个呢，知道佛陀对我们的恩德非常重。所以说，通过我们知道的学习，我们流转的一种方式，再回过头来看佛陀给我们宣讲的怎样一个从这样轮回的一种网当中脱离的这样一种方式的时候呢，的的确确就会对佛陀产生这样一种信心和感恩心啊，这样的。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别离，对于佛陀具有这样一种照见和传扬这样一种缘起之心的佛陀呢啊，恭恭敬敬的顶礼。第二个科判的论义分五，一以说缘起理而赞叹；二唯有佛陀对解脱者不期惑；三唯有佛教成为解脱者的精良；四随念如来之深恩；五色意。那么这个五个科判呢，就说是以说缘起理而赞叹。那么就是赞叹的时候呢，通过来宣讲啊，说缘起理，佛陀说了缘起理，或者我们来宣讲学习一切万法的道理，然后就说反观佛陀的恩德和智慧，赞叹佛陀。然后第二个呢，是只有佛陀，唯有佛陀对解脱者不期惑，因为佛陀照见的缘起，他自己本身从期惑当中脱离了，然后他也会对众生的对解脱者呢不期惑。如果其他的除了佛陀之外，为什么唯有佛陀呢？因为除了佛陀之外的这些修行者啊，这些所谓的导师，他自己没有照见万法本性，他自己没有照见万法本性，他自己都是期惑的，他自己都是迷惑的。他说：“哎，我这个道是正道，你们按照我这个道修行，就一定可以获得永恒的解脱啊，等等。”那就是一个期惑性，因为他自己都没有发现，就是说是一切万缘起的自性啊，没有发现一切万法的本相，所以说他自己都是被这个无明期惑的，又怎么可能让他的随学者不被期惑呢？所以说我们说，唯有佛陀对解脱者是不期惑的。第三呢，唯有佛教成为解脱者的精良，只有这个佛陀所宣讲的佛法的教义，这个呢可以成为解脱者的精良。因为是佛陀这个导师不期惑，因为他完完全全呢从无明当中已经出离了，所以说呢他宣讲了一种教义，那就真正的可以引导解脱者想就是说引导想要解脱者去向于解脱。所以说只有佛法才是解脱者的精良。 第四个问题呢，就是随念佛陀对我们的恩德，是这样的。那么如果我们学习的这个缘起站，如果真实的把这个缘起站的当中的缘起的道理在内心当中完全领会了，升起了定解之后呢，那么我们皈依三宝的心也会不一样啊，是这样的。所以说因为我们知道了，哦，佛陀具有这么殊胜的智慧，他已经完全照见了万法的本性。那么这个里面呢，就讲到了这个佛陀所照见的本性是什么。然后如果是这样呢，对于正道啊，对于佛法，对于佛陀所宣讲的这个法方面呢，我们皈依法方面呢，也会有一个和以前完全不一样的一种这个状态。然后对于正在学习这个缘起法的圣僧啊，这样僧众这个助伴呢，我们也会升起一个依止心。哎，我们就是说，就依止这些人，他们已经啊，或者已经证悟了缘起了。啊，政府的部分的缘起，或者他们正在学习缘起，那么如果我去和他们为伍的话，那么在对于我自己修学缘起的佛法，不管是世俗的缘起还是圣意的缘起，这个对我来讲是一个很大的帮助。哎，这个时候呢，对于皈依三宝的一种，他的一种这个心就不一样，他的皈依三宝的一种质量呢，也会就是有很大的提升，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我们下面看，第一呢是这个以说缘起理而赞叹分三一。断除就断轮回根本之缘起。二，缘起法是佛教的精华。三，以说缘起来赞叹是最无上的赞叹。那么第二个课判呢是断轮回根本之缘起。那么就是说是这个轮回啊，它的一种根本是什么？那它是无明。所以说我们要断除这个无明，把它的一种这个它的这个因缘断掉了，那么就不会有这个轮回。所以说呢，就断轮回根本是缘起。第二是这个缘起法是佛教的精华，就是真正的一种缘起，不管是世间的缘起，还是说是这个出世间的一种这个缘起性空的这部分的缘起，它其实呢都是属于佛教的精华。这样的。然后第三个呢是以说缘起来赞叹是最无上的赞叹。所以说我们对于就是佛陀啊，就是说他的赞叹呢，就是说是这个说缘起来赞叹是最无上的赞叹。这个方面呢我们必须要了解，是这样的。所以下面我们看呢，就是第一个科判。那第一个科判呢是断轮回根本之缘起。宋词当中讲到，世间所有诸衰败，彼之根本为无明。佛说若见缘起意，即能断除无明痴。啊，是从这个方面来进行案例的。那么这个宋词当中讲到的话，就是说世间所有诸衰败，彼之根本为明啊。首先我们看一下这个啊，词语上就是说是表面的意思，词语的意思。词语的就是说世间上的所有的衰败啊，它的根本的原因呢，就是因为无明。佛陀说呢，如果我们见到了缘起的意义，就能够断除这种无明的愚痴，是这样的。所以说呢，这里面呢，就是说。佛陀呢就说是讲到了什么呢，佛陀讲到了这样一种衰败和衰败的这样一种因啊，然后也讲到了他的一种这个就是说是断除衰败的因和他的果。也就是说如果我们分析的话，这个颂词当中是可以包含四谛的啊，可以包含四谛。那么在后面的一个颂词当中，佛大圣还会讲，其实呢四谛和缘起二者之间呢，它就是一个含义。那么我们怎么样在这个颂词当中呢体现四谛呢？世间所有诸衰败苦地，那么就这个就是苦地啊，啊，这个就是说一切痛苦的自信衰败嘛，就一切所有的世间啊，它都是衰败的，所有世间当中的衰败如何如何，所以这个方面呢，就是讲的苦地啊，一切众生他在苦苦变苦行苦当中啊，就是没有办法摆脱，所以说这个就叫做世间的这个啊，就是说它的这个苦地苦果。然后呢，这个是果了，彼之根本为无明，那么就是说导致这样一种这个苦地的。根本是什么啊？它的极地，极地就是最根本的，就是无明，啊，就无明，就是所以说，如果有了无明呢，它就会产生这个衰败。所以这个就是讲到了四谛当中的轮回的果和轮回的因，轮回的因果。那么轮回的因就是无明，轮回的果呢就是衰败啊，这样。所以这个方面就讲到了它的一种这个就说是这个世间的因果。所以说佛陀的伟大之处呢，首先呢就很清楚的看到了众生的痛苦的自性。那么这个一般众生是看不到的，因为众生他还会觉得有安乐可寻，他觉得我如果奋斗的话，我可以从种种的苦当中脱离，但是他不知道了整个轮回是苦的一种自性，佛陀通过智慧照见的。照见之后呢，即便有些人他就说想要摆脱痛苦，但是根本找不到脱苦之因， 所以说呢，佛陀讲到了极地，所以就把他就最彻底的一种我们现在的状态，我们自己都看不清楚，佛陀帮助我们知道，告诉我们这一切都是苦的自性，然后呢就摆脱这样一种苦的因缘呢，众生他的无明太深了，根本看不到，所以佛陀告诉我们哦，他的因缘是什么什么，就是最根本的就是无明。这个就是讲到了轮回的因果，那对佛陀对我们来讲恩德特别大。那么因为找到了病根呢，你找到了病源，找到了病根，你才可以说下手对治。如果连病根都没找到啊，你胡乱治一通，像这样的话也没办法，就是说真实的去啊，就是说遣除疾病。佛说若见缘起意，即能断除无明智。这两句呢，也是体现了这个道地跟灭地是这样的。那么若见缘起意，这个是道地；即能断除无明智，这个是啊灭地。啊，是这样，这是灭地。那么断除了无明痴啊，其实呢，断除了无明痴呢，它就可以说断除了衰败，是这样的。或者就是说呢，佛说若见缘起，即能断除无明痴，这两句都属于道地，因为见缘起断无明嘛，它是道地。然后呢，就是说你断了这个无明呢，你不可能还存在衰败的。所以说呢，这个灭地呢，它是隐藏的，一隐就隐出来了。这从这个方面也可以理解。那么就是说是这个世间所以说这个里面呢，就四谛它和缘起是一个含义的，我们再看进一步的分析一下。那么这个因为就是说对我们而言的话，就是说是轮回的根本我们要了知很重要，而且了知断除轮回根本的法也很重要。所以说世间所有诸衰败嘛，我们就知道了所有的一些苦苦啊、变苦啊、行苦啊，就是说所有从地狱乃至于飞想飞飞想天的整个三界、整个六道的，包括现在我们众生的种种的一些不如意啊、衰败啊、痛苦啊等等等等，身体的痛苦、心的痛苦啊，这全都这些就称之为衰败。那么这些衰败呢，就是就说是这个这个衰败的话，就是这个自有其因啊，都有它的因。然后这个它的因的话，就说是这个，当然呢，就说是这个，比之根本为无明呢，啊，这个时候的佛陀就讲了，这些所有衰败的根本因就是无明，啊，就是无明，无明就是说是对于一切万法，它是这个缘起性空的，对于一切万法的本性本不存在。比如说从人我的层面来讲，我们众生觉得有我，然后以我呢开始就说是这个产生的实执啊，然后产生的分别念生烦恼造业了。通过业呢导致的衰败。但是这一切的一切的最根本的就是无明，是这样。所以说如果有了无明其他的这些这个贪嗔痴啊都可以产生。说四百论等当中也是讲的，就像一个众生他如果命根存在的话，其他的根呢也可以存在，如果命根断了，那其他根也断了，是这样的。所以这一切的最根本的就是来源于无明。当然呢，就是说此处说说比之根本为无明，这个无明是最根本的因，是不是直接由无明导致衰败呢我们从这样一种这个层次来看，倒不一定是从无明直接导致衰败。它其实呢，就是说这里面有几层意思。这个无明呢，它有大概说这个无明啊，这个愚痴啊，无明愚痴还有两种两种，一个是根本的无明，一个是就是说它的一种就从根本衍生出来的这样一种无明愚痴。所以说我们看世间的衰败就是苦果，就是现在的一切轮回的现象。真实来讲的话，这一切轮回的现象，这个衰败痛苦的一切轮回现象，来源于什么？来源于业。来源于业，不管是善业还是恶业从这方面讲的话都是来自于业的，是这样的。所以说呢，衰败的直接因是业，善业和恶业有漏的善业嘛。然后这样一种这个业呢，它的因是什么？是烦恼是烦贪嗔痴的烦恼。那么烦恼的因呢，是属于就可以说是属于这个无明就各式各样的实执啊、分别念呢，这方面就来自于这个，是这样。所以说呢，就是说这一切的一种因果就是说一般的人他根本看不到，世间的人他也会有一种模糊的或者说因果的概念，或者说比较短视的一种因果的概念。比如说就是说我没有钱，我就挣钱，挣了钱之后就可以拿工资就可以遣除我的一种没钱的这种痛苦，或者说我今天中午没有吃饭很饿，这个是一种苦，然后他就知道了我就是搞点饭吃了，我肚子饱了就把这个苦就遣除了，这个也是一种因果。然后就是说是这个工作一个月年底，就是说月底拿钱，这个也是因和果，上班就是因，拿钱就是果，等等等等，他这方面的因果他是有知道的，他遣除这方面的这个苦因的就是说具足这方面安乐因的，这个他一般众生都有，但这个呢就是太浅了，太短了，太浅了，实际上他没办法真正的根本上解决问题。所以说就是说有另外一部分人，他就比世间人呢就想的深一层。另外一部分人，比如说一些外道的仙人呢，还有 啊，就是说世间的中国传统当中有一些啊，就说是讲一些这样一种这个，就说是这个善因啊得善果啊，然后恶因得恶报等等这方面呢，他们也看到这一点，看到这一点之后呢，就说你只是从这方面解决，这方面努力是不解决问题的，你必须要从更深层次的啊，就说是这个因上面去这个解决问题。那怎么样呢？你必须要修善业，你如果修了善业，培了福德，你就可以得到安乐。然后你断除了恶业呢，就可以就说是断除痛苦啊，如何如何，他已经讲了这个了。所以说他就开始倡导什么呢？倡导修善法，倡导断恶业。所以说这个方面的一种因果他是承认的，但是还是不够深，虽然比浅层次的这个因果要深一些，但是还是不够深，是这样的。所以还是不够深呢，就是他另外一部分人他就发现了，哦，其实就是说这个业啊，他的业的来源是什么呢？业的来源是烦恼啊，是贪嗔痴啊，是烦恼啊等等，所以就开始深入到烦恼去调伏烦恼。有些外道就觉得哦，反正我要压制烦恼，这个烦恼一旦有了，他一定会造业的，所以他就开始修禅定，他是修色界定和修无色定。然后就他觉得色界定当中就可以没有烦恼，他入定的时候没有烦恼，所以他就觉得呢，如果烦恼不起，就业就不起，业不起的话，他的这种轮回的衰败就不起。所以有一部分的外道，他认识到了这个烦恼是根源。所以开始断烦恼，但是断烦恼呢，他因为就是还是只是在这个认为，就是说有我的层次上断的烦恼，所以说他断烦恼的时候，他可以升起色界定、无色境，他升起定之后可以转到色界和无色界，那个时候有没有烦恼？没有，啊，有没有这样一种这个所谓的恶业？没有，是这样的。所以他有的时候呢，安住在无色定，安住在这些无想定等，他也可以很长时间当中，没有丝毫的痛苦，也没有烦恼产生，这样的，甚至于没有新的产生。分别念也不产生，但是这个还是一种暂时的道，因为烦恼还有它更深的因缘。所以说烦恼，有些人认为烦恼都是已经最深的了，已经是最它的病灶能找到了，其实烦恼还不是，烦恼下面还有推手，是这样的。他们就烦恼推动烦恼是什么呢？就是这个里面的无明，那就是一种实质分别念，就认为我存在，认为法存在，这样一种这个状态。所以说就是说是这个佛教的修行者，他就知道，哦，一切烦恼的来源就是无明啊，就是无明，就是实执。所以说呢，就是说一部分的行者呢，就小乘的声闻乘的行者，他就主要观察身心五蕴啊，五蕴的这个假合，他是我是不存在的。他把这个我一消除了，把这种实执无明消除之后呢，他这个我一消除了，烦恼断了，烦恼一断不会造业，业一断没有轮回了。这个就是比较一个根本的解决问题之道，是这样。从小乘有部以上，他都有解脱道。为什么？他因为有无我的空性。大乘当然更不必说了，在人我的基础上更要观察一切万法的无我法无我，所以他的一种这个空性，他断除无明的一种层次就更加的一种这个深远啊，更加的广大。所以此处呢，我们就说了这个因缘缘起啊，就一般的人乃至于到这个佛法的修行之间，他们认定的一种苦的来源、衰败的来源层次不一样，所以要断除之道也不一样。那么就如果你没有找到这个最根本的一种病灶的话，你还是没办法真实的解决问题，总感觉已经找到了一种就是说是病灶了，然后就下药就开始治疗，但是呢他因为最深的这个东西没找到，所以说最后忙来忙去还是效果不大，还是或者就是说是徒劳就是说是辛苦而已。所以说这个里面我们就讲到了世界的所有诸衰败的比根本是无明，它最根本的这个因就是无明，是这样的。所以说必须要从根本的无明下手，你才能够把所有的衰败呢慢慢慢慢才能够打破掉。所以说刚刚我们讲的话，这个衰败众生，他就是说在轮回当中他有两种愚痴，一种愚痴就叫做真实义的愚痴，就是他就是不知道一切万法空性，这叫真实义的愚痴。依靠真实义的愚痴，通过这样我执，通过这样实执引发烦恼，引发业祸，这样的。那么在这个真实义的愚痴上面呢，一部分的众生他又有了第二层愚痴，他就叫业果的愚痴，无明，就是不知道业因果之间的关系。他想得安乐，拼命造业，拼命造恶业，是这样的。所以说这方面是另外一层愚痴。所以说如果我们不知道这个，假如我们不知道世间的缘起的话，不知道世间的因缘，善因善果恶因恶有，你是连世间的安乐都得不到，是这样的。如果你知道了这种，如果你就说是这个不知道这样一种这个圣意方面的这个缘起，那么你不可能得到解脱。所以说佛法当中呢，就是说第一个，佛陀对于最根本的这样一种这个无明的自性，无明本性缘起性空的这个自性了知了，然后呢也宣讲了在暂时取舍过程当中的这些这个业果关系，这个因缘法则也讲了。所以说世俗当中的缘起和圣意当中的缘起都讲了， 所以对我们来讲的话，就说是应该知道这个问题。所以说第一句第二句呢，就讲到了轮回根本，轮回根本就是一种无明。说在这里面体现了缘起，什么缘起呢？就是说无明为因，啊，无明为缘，依无明的缘而起的是衰败，是这样的。所以缘起呢，依缘而起。缘起的意思，从字句上的理解就是依缘而生，依缘而起。就是说，他在讲缘起的时候，第一个一定是简别的无因的，他不可能是无因的，不是不依靠缘而起的，他自己就产生了，不可能是这样。所以说缘起当中呢，第一个就直接排除了无因了。啊，无因生不可能的事情，缘起嘛，因缘而生，因缘而起嘛，是这样。第二个呢，非因非缘排除，必须要发现你不是这个因就不能产生那个果，所以这个方面也要排除掉。所以众生他也相信啊，他有的时候觉得有因缘有缘起啊，我杀生我就得到安乐，这个不是真实的一种得到安乐的因，是这样的。所以说在讲缘起的时候，他第一个要排除无因，第二个要排除非因，然后呢安立正确的因缘，因缘而起。是这样的，所以说因缘而起的法呢，就在世俗当中，一切万法都依靠他自己的缘而起。所以我们在这里面要随顺这样一种缘起，如果随顺的缘起了，那就可以得到安乐；如果不随顺呢，他就会就说是这个啊，不随顺呢，他就会就得到痛苦，是这样的。所以说世间所有出衰败，彼之根本为无明。这个就讲到的啊，就是说是衰败这个果是依靠无明的缘而起的，所以它本身是个缘起，是这样的。但是呢，这个。它这个过程就是缘起，因为有了无明的因嘛，它就一定产生衰败，这个本身的缘起。但是可悲的是众生不了知这个是缘起的，他反而把就这一切执为实有，是这样，他不知道这是性空的，不知道这个是一个缘起的，他反而知道是实有。所以说从这个方面来讲，他就说是有了一个无明的。虽然无明产生衰败本身它就是一个啊，就是空性当中具有了因缘，因缘产生果的一种啊出现方式，但是众生不知道，他反而把这样有我执为实有，把法执为实有，把人和法执为实有之后呢，就看不到，那就是在真实意义上面就愚痴了，然后在世俗当中也没办法发现他的真谛，所以像这样的话就开始产生了种种的衰败。从这两面讲，佛说若见缘起即啊，那么佛所讲的如果见到了缘起就能断除无明愚痴。因为就是说是所谓的这个无明是什么，无明就是实执，本来是没有实有的，众生执为实有，本来无我，本来这个我是没有的，我们这个身心的五蕴的和合，它本来上面就没有我，但众生执着有我，这个是一种实执。一切万法的显现呢，本来就说是无自性的，众生执着有自性，是这样的。所以这个叫做无明嘛。那么如果要打破，既然这个无明是一切衰败的因，我们要打破这个无明，如何打破这个无明？如何打破这个无明？那就因为这个无明是实执，所以我们就观察它的本性，一个实执，这个我实有的我到底是存不存在的，一万法的这个实有到底存不存在的，实际上一观察的时候，哦，一切都是因缘而生因缘而起的。所以说一切都是因缘而生因缘而起的缘故呢，啊，这个知道它的本性的。后面我们还要讲缘起这个啊，从下面后面还要分析啊。所以如果佛陀说如果见到了缘起的意义，就打破了无明，就打破了实执，打破了实执之后呢，因为他就是说衰败的根本断掉了，衰败的根本断掉之后呢，见到缘起断了无明根本，如果断到无明根本之后呢，断出无明愚痴了，那么他的所有的衰败一层层的就没有了，从最根本的上面瓦解，从最根本的上面就瓦解掉。瓦解什么呢？瓦解他的这个哦，就实执无明，无明实执瓦解了，然后通过无明产生的烦恼的果就不会有，那么如果是烦恼瓦解了，通过烦恼产生的业就不会有，如果业没有了，那么通过业产生的衰败就不会有，那么如果是没有这个衰败了，那就出轮回了啊，这个是显现上面就出了轮回啊，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从这方面来讲的话，一层层的这样安利上来的时候呢，我们就知道这样的。所以说我们自己在学习教法的时候，当然呢就是说如果我们还没有机会，对于我们而言呢，就很多初学的道友也好，对我们而言，如果还没有办法真实的安住在缘起，没办法相应缘起去修行，佛陀也会告诉我们从表层往实相走的这种过程。现在我们还原的时候呢，是从实相，从最深的一种这个实相层次就断出这个它的一种根本，然后从根本断掉，慢慢就瓦解掉。但现在我们也是有一个从表象往实相走的过程，首先告诉我们要取舍业果，是吧？告诉我们，哎，你要持戒律呀，啊，你要修十善呐，啊，如何如何？从这个方面先做起，先从我们能够做到能够理解的业因果，不需要道理， 对业果啊，对轮回安利，首先呢就是说是建立这个业果轮回，然后呢再告诉我们啊，这些烦恼是产生这些业的因，所以让我们去压制烦恼，或当我们产生贪心的时候，佛陀告诉我们啊，你怎么样去如理作意啊，不要产生贪心啊，如果嗔心的时候，告诉我们嗔心的过患啊，告诉我们压制嗔心的方法。是这样的。所以说在这个当我们休息很长时间之后呢，我们的烦恼轻微了，烦恼轻微之后呢，我们的法器呢逐渐具有了，所以佛陀会告诉我们，那其实呢就是说啊，它的一种我们身心的五蕴，它是假立的，是空性的。从这个方面呢，逐渐就会深入到这样一种这个缘起的一种含义当中。那么如果我们真正的通过不断的修行，我们的法器成熟之后，可以遇到缘起的教义，可以学习，可以相信缘起的教义，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可以安住在最根本的它一种一切痛苦的最原始的病灶上面，从这儿开始去瓦解它。当然呢，就是说瓦解起来并不容易，因为它对我们来讲存在的时间比较长，所以我们要长时间的去就圆这样一种这个经论，不断的学习，就是说是加深它的一种印象，加深这个无明这个实有是假立的这样一种这个印象，是这样的。然后就是说把它熏习的非常非常的纯熟，让我们就真实的毫无就一点都不费劲的就接受无自性，没有一点就是说一点都不费劲的接受缘起，一切都是就是缘起的，一切都是空性的，一切没有实有的。在这个基础上呢，慢慢去极致进藏啊，这个时候就开始就是说我们因为见到了缘起的，首先从道理上了知的见到了缘起，然后呢再从就是说修行上第一个我们自己要就是说是这个对于空性缘起星空的这个正所缘本身呢，我们要好好的去观修这个是它就是一切万法缘起的一种这个真实意圣意的缘起圣意的缘起的本性嘛。然后呢就是说要证悟这种圣意缘起，除了要观修这个缘起空性之外，还需要具足其他的缘起，其他缘起就是守戒律，然后呢就是说做善法极致进藏啊，包括我们现在祈祷上师修上师瑜伽等等，全都是这些缘起都要用上，就这方面全因缘具足之后呢，他就是说缘起就是这样的，你只要缘具足了，它的果一定会起啊，就是这样的一种道理。所以说如果你的缘不够，它果就不起，所以说就是轮回的这个也是一样的，当你把这个轮回的缘断掉了，它怎么可能轮回的果怎么会起来呢？不可能的。那么你修行的时候也是这样，你如果解脱的这个缘没有具足，它的果也不可以一缘而起啊。所以说轮回的一切它是因为缘起具足了就会显现，那么就解脱的这一切呢，也是因为缘起具足了才会显现。那么这个方面就是此消彼长的关系，就是我们自己在修解脱缘起的时候，其实正在消灭轮回缘起。当我们在轮回的缘起，我们轮回的缘起正在具足的时候，我们解脱的缘起正在就是说是这个正在消失，正在衰败。所以这个方面我们要知道，要考虑到这个问题，它此消彼长啊，这样。所以当我们就是说修行的时候，如果对世间八法呀对这些东西很有兴趣的时候，那就好了，这个是缘起的就轮回的缘起正在具足啊，正在飞快具足，是这样的。所以说如果你在轮回的缘起上飞快具足的话，你的解脱的缘起就已经在消亡了，在衰败，在衰减了。那么这个时候如果我就是对于解脱的缘起，不管是出离心啊，还是菩提心啊，还是空正见呢，还是对上师的信心啊，还是如何如何，这方面我的缘起我正在具足，我正在闻思修行，我正在对治烦恼，如果我解脱的缘起正在就是说增长的时候，轮回的缘起正在衰败，就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从这个方面讲的时候，它的确呢它都没有离开缘起的，衰败轮回它也是缘起，解脱也是缘起。那要断出轮回，你必须要知道缘起的本意，然后知道缘起本意之后呢，再修缘起，通过这个缘起就可以证悟缘起，最后的话就是证悟缘起本性嘛，这个时候就可以真实的解脱就是这样一种这个执行。所以这个方面对我们的一种轮回对我们的解脱方面，它都是在缘起当中安立的。即便是在真实义当中，它所谓的这个缘起，真实来讲观察并不具足，但是呢它的这个现象就是我们修的这个解脱的因解脱的因缘，它的解脱的果一定会发生就好像就是说，虽然说菩萨他在真实安住的时候就是说一切佛果不可得度众生事情不可得，是这样，但是呢从现象的来讲，如果你具足了成佛的因缘，那你说不成佛不可能面当一定可以成佛。然后说你具足了度化众生的因缘，你说不会度化众生也不可能，是这样的。说这个方面的话，就整个来讲都是这个缘起，它这个缘起当中也有就是说轮回的缘起，也有就是解脱的缘起，解脱缘起当中有小乘的解脱的缘起，也有就是说大乘的解脱的缘起，是这样的。所以说我们到底是 选择哪一种元气，只要你选的，那它就会起。但是如果你具足的就会起。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现在对我们来讲，轮回的元气非常容易具足。为什么轮回的元气非常容易具足？因为我们无始以来习惯了这个轮回的元气了，所以说你不管你努不努力，它就自然趋向于轮回元气了。解脱倒不是，解脱倒不是说你不管你努不努力，你自然趋向于解脱了，这个不可能的，这个不是的。因为我们对我们来讲，解脱这个事情，这个因缘呢，我们以前基本上很少去做，很少去碰。所以现在的话，就对我们来讲呢，这个解脱的缘起，你必须要非常努力啊，非常努力。有些时候，即便是我们非常努力，都不一定能够做得好，何况说我们还放逸，是吧？我们还懒散，我们还懒惰，你就说我们就可以具足解脱了？你就说我要一生成佛啊，如何如何？这个不可能的事情。所以，不管从世间的缘起来讲，还是从就说是这个证悟空性这个方面的一种无缘起也好，反正呢，就你要证悟无缘起，你要自证悟缘起性空，你还是需要因缘。还是这个果，这个还是需要缘而起的，是这样。所以说，就是我们学完缘起之后呢，我们到底怎么样啊？怎么样去选择？其实学完缘起之后，我们都知道啊，其实这个方面呢，这个真正我们知道的缘起啊，把这个缘起的这个法义啊，升起定解了啊，不需要就是说每天啊，就是说是这个上师啊、师父每天就在身边啊，就是说蹲着，然后鞭策你好好学啊，好好修啊，这个不会，那自然而然他就会去做。没人看他反正我现在做的一切就是因缘的，如果我具足了这种因缘，那就会有这样什么什么的果报，它自然而然就会有了。如果我不去修这样一种无自性啊，不修空性啊，那么就他的这个解脱的因缘不会主动具足的，是这样。尤其是要解脱的话，尤其是要解脱你这个空性方面的这些主要的因缘不具足的话，还是没办法真实的达到解脱的一种果的。因为它这个解脱的果仍然是因缘而起的，因缘而起这里面主要的因是什么，次要的缘是什么，这方面我们还是要很清楚的知道啊。否则的话，就是说我们在修行佛法的时候，主要的因没抓到，它只是次要的缘上面在努力。我们说修了这么长时间为什么还不解脱，那我们说你主要的因没有，主要因没有的话，就是说你没办法获得这样一种解脱。那么主要的因和次要的缘都具足了就可以。主要的因，尤其主要因非常重要，但是主要的因具足了，如果没有助缘的话，你还是很难啊。虽然你这个因是主要的，比如说就说是种庄稼，种庄稼主要因是种子，但是你说我这个种子有了为什么还不发芽，你主要的因是有了，但是你的助缘没有，比如说什么土壤没有啊，你的水没有，阳光没有，空间没有，这些都没有，你还是不行。但是你说我的这个所有的，我这个田是最好的田啊，我的阳光是全世界最好的阳光，如何说？但是我们说你的种子呢？种子在哪里？没有种子，没有种子你就长不起来。所以说这个方面就是这样的，因缘和合，所有的因缘和合就是我们解脱也是这样的。如果我们想要解脱，那你必须要具足解脱的因缘。我们如果要想要处理轮回，那么必须要把轮回的因缘断掉。那么如果我们想要很快的成就，那么你必须要具足很快成就的因缘。如果这些没有的话，那都不行啊。所以这个了之完之后呢，我们自然而然就会在我们思考的过程当中啊，静静的思考过程当中，我们自己都会下决心啊，一定要无论如何呢，就因为自己这一切都是自作自受的嘛。如果你自己做了，你就会受，不管是好的是坏的，不管是轮回的还是解脱的，反正是自作自受啊。所以业因果它就是这样的一种这个以作不欲啊，就是说未作不欲，以作不失。啊，就是这样的。那么如果你已经做了，不会啊，就是说不会消失的。你如果没有做，不会遭遇好的坏的，解脱和轮回都是一样，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方面我们就知道这样的问题啊，断除轮回根本的啊，就是缘起，造业缘起了。第二个问题呢，缘起法是佛教的精华，尔时具有智慧者如何依然不通晓，相依相存缘起道，本是灵教之精要。那么这个呢，就是告诉我们呢，缘起法是佛教的精华。尔时这个时候呢，具有智慧的，因为刚刚我们讲到的一切痛苦的根源是无明啊。了解完这个之后呢，尔时呢，具有智慧的真正具有智慧，这个具有智慧并不是小聪明啊，并不是说你在世间当中你的脑袋很好用，或者说你读书很厉害啊。这个智慧就是说具有福慧的啊，真实的具有善缘的这样一种这个佛弟子。那么具有智慧的人呢，如何依然不通晓？为什么还是仍然不通晓，相依相存缘起道，本是灵教之精要。那么为什么还不通达，就是说相依相存的这个缘起之道，就是释迦牟尼佛的一种教化的精华呢，教研的精华呢。应该知道就是说缘起法就是精华，因为它可以完全的断除轮回，所以说像这样它就是应该是精华，应该知道了。 当然如果还不知道也不要紧，因为下面还要讲，是这样的。所以说首先用一个反问来引起我们的注意，哦，这个地方讲了缘起道是佛教的精华呀，是这样的。所以说呢，我应该就是去寻找佛教的精华，他就引起注意就好办了。那引起注意之后，他就会去，哎，还不懂，哎，就是说这里面钟大师说呢，应该懂，应该通晓，但是我还没通晓，没通晓怎么办？哎，没通晓，我再往下学，啊，可能学慢慢学我就通晓了，就知道这个道理了，是这样。是吧？首先略说，后面展开讲，慢慢就会懂。如果学完缘起证还不懂，那我们就去学这样中论呢、啊。去学这样一种其他的一些这个来知道一些万法缘起性空的道理所以说应该通达啊，就是说就具有智慧的人啊，或者说要去寻找的意思，或者说要去通达的意思。那么怎么样不通晓，就是说相依相存的缘起道呢？这个相依相存的缘起道就是说是这个缘起道呢是和断除无明愚痴相依相存的缘起道。就是说要断除无明愚痴啊，我们真是要断除无明愚痴，和这样断除无明愚痴相依相存的缘起道，这个就是佛法的精华。所以这个与相依相存的缘起道适合断除轮回啊、我们如果要断除无明愚痴和断除无明愚痴相依相存的这个缘起道，我们一定要通达。还有一种相依相存的意思就是说什么呢？整个缘起本身就是相依相存的，后面还要讲啊，叫有此就有彼啊，是这样的。那么就此有故彼有啊，等等，此变故彼变。像这样的话，就是说这个方面也是都是相依相，所有的法都是相依相存的。佛果也是相依相存的。佛果是依靠什么？佛果依靠菩萨道，佛果依靠菩萨道而有，是这样的。那么就说是这个菩提心呢，菩萨呢也是依靠了这些大悲啊、大悲心啊、菩提心和这样一种这个无二慧。依靠这个而有的往生极乐世界呢，也是相依相存的。他必须要心愿行，或者必须要和就是说是往生世因，往生极乐世界的果必须要和往生世因相依相存啊。就是说小乘的解脱呢，要和他自己的道相依相存。那么就是说是这个轮回的这些人道、天道，就是还有这些就是恶鬼道、地狱道等等的这些苦乐，他也是和他的因相依相存。所以说像这样的话，我们应该知道佛法当中所讲到的就是相依相存的缘起道。那么任何一个法都自有其因缘，所以如果我们想得到某种法，或者不想得到某种法，那么必须要把他的因缘要具足，或者说不想得到的要斩断他的因缘，想得到要具足他的因缘。那么像这样的话，我们才可以真实的通达啊佛陀所讲的道理。但是呢，就是说佛教它是所讲的道理，就是说世间当中的取舍，它只是整个缘起的一部分，它只是缘起的一部分，是它不是缘起的全部。所以后面我们还要学整个缘起它的一种这个方方面面的内容都要学习到。所以说对我们而言呢，有智慧的人呢，应该就是说是不管怎么说，如果真是有智慧的人，他当下就通达了。哦，一下就知道了，这个一切的一种衰败都是来自于无明，而无明呢，它就是不了之本性，啊，通过就是说缘起可以遣除愚痴，像咱们的一些在某一部分修法当中，就是说，如果要断贪心呢，就修不定观门；那如果断嗔心呢，就修这样慈悲观；如果要断这样痴心、断无明，就修缘起观。那么那个时候缘起观呢，是从十二缘起的层面来讲。还有就是说，如果我们要真的断除对因果不通达的，就必须要去学就因缘法则、因果之道。如果我们要真实的就说是就断除对实相的一种无明啊，必须要通达缘起性空，对整个缘起的这个自性通达之后，就可以断除无明。所以说这里面的话，就是说都是讲到了一种缘起之道啊。佛陀就是照见了这个缘起，所以说佛陀对我们来讲恩德非常非常的深重。所以说就是说要鼓励我们去提醒我们就是说缘起之道是佛教的精华。如果我们就是说在学习佛法的时候忽略了因缘法则，忽略了缘起之道，不管是世俗的缘起还是这个缘起的性空啊，不管是哪个方面，如果我们忽略了世俗缘起，那么连这个世间的安乐都得不到。如果我们在修学佛法的时候呢，忽略了这样一种这个缘起性空的本性，那么我们就没有办法真实的获得解脱。所以说就是说我们这个地方讲如何依然不通晓相依相存缘起道本身凝教之精华，而反而就是说他我们理解解读的时候呢，反而我们现在还在就是说是这个还在就是说外表上面在这个努力啊，在外表上面在缘起之外我们再去寻找真正的成佛啊，这个是找不到的，是这样的。所以如果真正要找到成佛之道或者找到解决问题之道，必须要把佛法的精要这方面的一种缘起的这个精华必须要掌握，是这样。所以说不管怎么样，我们皈依三宝也好，还是我们在就是说朝山也好，还是我们在做善法也好，这些都是属于善法， 也许呢都是属于佛法的一部分。但是呢我们要知道呢，真实的佛法的核心，这里面讲真正佛法的核心叫通达缘起啊，通达缘起，你既要知道为什么要这样做，也要知道他这个做的最究竟的一种本性是什么。这个时候呢，在我们在做的时候呢，它才是真实的符合于佛法的精华在做。否则的话，如果我们不了知这个缘起，对于空性啊，对万法的实相，对佛法的精华不通达，只是从它的表皮上面去做着手，这方面的话就说是这个有点可惜。就像一个核桃啊，这些东西，核桃它的精华是在里面，在壳里面。实际上我们要把这个壳打开之后，取这个核桃的果肉来吃，这个美味在里面。那么如果我们就拿到核桃之后呢，我们只是在外表上面就说是研究啊，在核桃壳上面就弄很多啊，我们永远尝不了里面的美味。修行佛法也是这样，慢慢慢慢逐渐逐渐的，我们要深入到佛法的精华。这个也需要善根，也需要福德啊。我们自己在有些时候我们遇到了，但是呢还不够，我们自己的一种欢喜心还不够，我们自己对于缘起的一种时间的投入性还不够，我们对于缘起的一种领悟力还不够，还没有真正的体会。所以说呢，我们还要在这上面去进一步的去就说是这个下功夫，进一步的去就是说是这个投资，然后我们就可以在缘起当中做最大的收获。所以因为这里面讲的这个是佛法的精华呀，对于精华的东西谁不喜欢呢？都喜欢最好的，都是选精华。在我们世间当中选商品的时候，都要选最好的牌子，最好的做工啊，是这样的，都要选精品的。我们都知道次品不要啊，这样用山寨货不要啊，这个不好，我们都要选精品的。那么就学习佛法的时候，就学习佛法的时候其实也是一样，放着精华放着精要我们不去需求，那么就说是我们不能满足于不能够满足于表面的修行。但表面的修行有没有用？也有用。我们并不是一个要否认要打翻这样一种外在的修行，而是说当我们在外在修行的时候，也应该深入到佛法的精华，至少我们要关心一下佛法的精华到底是什么啊，至少我们要疑问一下，是吧？如果你疑问的、关心的，慢慢慢慢就可以深入到这样一种计划当中去做，这方面对我们来讲是非常的这个重要的啊，非常重要。所以说呢，缘起法呢是这个佛教的精华，我们修行的时候也是一样的。修行的时候呢，就刚刚我们讲了，就是这样的像这样的话，就是说以前我们曾经讲过这样一种这个绳子和蛇的比喻，经常讲绳子和蛇的比喻。其实绳子和蛇的比喻呢，就是当我们把这个绳子看为蛇的时候，当我们把绳子看为蛇，这个就是一种颠倒了。已经有迷乱了，实际上不知道本性，不知道绳子是本性，反而呢就看成了蛇的一种假象。然后当我们在看到蛇的假象的时候，我们就缘这个蛇产生很多分别心，当我们产生了所有的分别心都和这个绳子没有一点关系，完全一点关系都没有，是这样的。那么就相当于我们在轮回的时候呢，我们在轮回当中做很多的事情，每一生每一世都在规划，都在奋斗，做很多事情，哪一件事是和解脱有关的？哪一件事是和实相有关的？没有啊，没有。那么有一天的时候呢，有一天的时候，这条蛇本身也好，或者我们原蛇的看法，我们原蛇呢就说是的这个看法发生了转变了，就好像是我们要修行了。我们开始修行，开始对于这个整个轮回，对这个整个现象方面，我们想做些改变。那么这个做改变呢，也是有差别的。也是有差异，乃至于我们这个缘这个蛇本身呢，乃至于我们没有怀疑这个蛇的假力，乃至于我们没有就是说真实深入到或者说靠近于神子的这个思考的时候，这一切的努力都还是和这个实相无关的，都还是在蛇上面去做改良。怎么样把蛇的牙齿拔了，怎么样就把它关起来，怎么样就是说是把它就是说性情调温和一点，怎么样的，全都在蛇上面下功夫啊。你把在蛇上面下功夫还是没有触及到绳子的真相，是这样的。所以说现在我们修行也是这样的，乃至于我们没有牵扯到我们的修行，没有触及到无我，我们的修行没有触及到真实的空性，我们的修行没有触及到这个实相的时候，所有的修行都类似于在蛇上面在下功夫，还和解脱没有关系，还和这个绳子的真相没有关系。哪一天当你发现了，这它是不是绳子，还或者说它的本性是应该是绳子，当你怀疑的时候，当你去探究的时候，就已经开始接近真相了。所以当我们哪一天就开始观察这一切是假立的，我是假立的，一切万法的空应该本性应该是这样的，这个时候呢，就通过这个比喻啊，就告诉我们应该接近实相。当我们在怀疑神子的时候， 当我们在怀疑蛇甲，当我们在怀疑神子的本性的时候，蛇的本性是神子的时候，这个已经开始接近他了，靠近他了。这个之前所做的一切，我们看你做的再好，是吧？你把蛇这个方面搞得再好，还是属于不靠近真实解脱道的。所以我们在轮回当中也是一样的，你就是混得再好，你就是做得再好，你不管你修行的时候，我是一个很好的佛教徒，如何如何，反正来自于你的这个思想，你的修行没有怀疑过空性，没有就真正怀疑过一些万法的本性是虚幻的，没有真正的就是说是这个去接触到这些方面的教育的之前，所有的修行都还是在他的一种蛇上面在下功夫，都还是在他的一种迷乱的一种假象在下功夫，还没有触及到真实意，没有触及到真实意。所以说我们就刚刚讲必须要一而再再而三的去圆空性的这些经论，再再的去学习。虽然它是一个分别念，但是呢，我们越圆它，我们自己的分别念圆这个缘起性空，圆这个缘起，圆这个实相，慢慢越来越多的时候，我们就越来越怀疑这个假象，这个轮回的假虚假。所以我们就真实，虽然没有现证，但我已经确认了，虽然我没有真实的就真实的就照见它，但是我非常非常确定这条绳子，这条蛇就是绳子，我很确信，很确信的是这样的。所以这个时候只需要在你去找一些因缘，把这个灯牵出来，哎，或者就怎么样，我就把这些因缘再去具足，具足完之后，灯一牵好了，啊，电一通，一下子哦，这个就是我以前想到了，就是绳子。哎，完完全全不是说我在推理了，不是我确定，而是真实的见到了。所以当我们就很确定空性的时候，我就现在非常确定，你这个万法显现的就是空性，就是无我，就空性。但这个时候呢，还是一种就是说推理，还是一种总相。所以说有了这个总相之后，我再去具足因缘，我去集资进账啊，我再去观修啊等等，有了这样之后，哪一天因缘成熟，一下子就哦现证的就是一切万法的确是空性的，没有本性。这个就相当于见到了神子的真相，是这样的。所以当我们没有怀疑这个假象，没有怀疑这一切的一种假象之前，都没有触及到真实的解脱。但是我们还不能够就是说啊，就是说所有的人你还没有啊接触到实相就怎么怎么样，有些人他就是不行，他就是必须要慢慢来，慢慢一步一步引导他去走向于真实，是这样的。所以当他没有办法接近真实的时候，我们就告诉他，你把这条蛇处理好，你把它管好，哎，你不要让他不要让他伤人，如何如何，我们首先把这个蛇管好。所以当我们很多修行者他还触及不到实相的时候，我们告诉他，你调伏你的身与意，你不要造业，哎，你好好的发心，是这样的。那这个时候一切的一切虽然它是暂时的，还是在蛇上面下功夫，还是在迷乱的现象上，但是呢，他可以在这个阶段可以做得比较好，不会伤害了自己。然后当他的因缘成熟之后呢，再告诉他一切万法的本性，哎，那个时候就慢慢的引导去向于真实了。所以说教法的精要就是这样的。所以我们真正来讲的时候呢，就这一切对我们来讲修行佛法的时候，暂时的这些因果也需要，但是最关键的还是要深入到这个佛教精要的这个缘起当中来啊，这个方面是非常非常殊胜的啊，很重要的。所以说就佛陀讲的这个讲般若啊，讲缘起啊，还有很多的大德当中就是赞叹这些一切万法的本性的缘起，这个都是非常非常殊胜的，是这样。那么下面讲第三个内容是以说缘起来赞叹是最无上的赞叹。那么就是说我们赞佛啊，赞叹佛的话就是说缘起来赞叹是最无上的赞叹，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是宋当讲尽善尽美护主您，赢得赞颂方式中殊妙稀有堪为罪，即是畅言缘起理。那么就是佛陀是尽善尽美的啊，是这样的。他不管是从相貌，还是从他的一种发心，还有他的事业啊，他所显现的这些展现出来的智慧啊就是说等等等等，反正呢就是说是在这个整个就是天上天下没有办法，没有任何人能够和佛相比。那么尽善尽美的护主您呢，他可以赢得很多很多的赞叹的方式。那么在赞叹的在赢得的各种的赞叹方式中，殊妙稀有堪为罪，最殊妙的、最稀有的、最堪为第一的，就是畅言缘起理这一个啊，这样一个特点是最为殊胜的，是这样的。因为佛陀畅言呢缘起的正理，这就凭这一点就可以赢得最主要的赞叹，其他的赞叹呢都是次要的，这个是主要的赞叹，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是但上次在讲经当中讲了，其他的任何人自己，我们自己也赞叹我们的亲人， 儿女也赞叹父母啊，是这样的。然后就说是这个子女，有的时候父母也赞叹自己的子女，还有就是说是有的时候我们会赞叹，就外道还会赞叹自己的本事啊，都有很多的赞叹。但赞叹他就觉得他觉得好的方面去赞叹是这样的。但是呢，因为有些时候他的一种这个智慧不成熟。智慧不成熟呢，他赞叹出来的是他认为是最好的，因为他是智慧不成熟的缘故，他有些说出来赞叹文在别人听起来就很可笑了，啊，不但不是赞叹，反而呢就还是一种这个还是一种诋毁了，变成一种诋毁的方式了，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是咱们在赞叹佛陀的时候呢，就是说他真正来讲的话，佛陀的的确确具有的，比如说佛陀的三十二妙相、八十随行好，就在很多佛经论典当中呢，对佛陀的这个相貌也做了赞叹。对佛陀的相貌做赞叹，其实也是赞叹的佛陀得到这些相好的因缘，就修持了各种各样的一种最为殊胜的善法，这样的。佛陀就是说是放光明啊，然后这个赞叹佛陀的这个讲法无碍呢，做赞叹。然后佛陀这样一种这个加持这个众生离苦得乐啊，这个方面也是赞叹。佛陀的神通无碍呢，这个是赞叹，等等等等，很多很多都是赞叹啊，就都对佛陀做了很多的赞叹。但是在这么多赞叹当中呢，最殊胜的、最稀有的、堪为最、堪为第一的，就是因为佛陀畅演的缘起性空的道理。就是说讲解的这个缘起性空、缘起之道啊，这个方面是最殊胜的。其他的方面呢，就是说相好呢，就是第四天呢，它也有相似的三十二相八十因好；转轮王呢，也有相似的三十二相八十因好。所以说呢，佛陀的《金刚经》当中讲呢，可不可以三十二妙相观如来？那说如果说可以的话，那么如果这样的转轮王就变成如来了，等等等等，也有这样一种。所以说，就是说有些外道的修行者啊，有些世间也很慈悲。他为了就是说是众生的利益，也可以牺牲自己的生命，这方面有些就是说他们也是有这些的。在有的时候呢，就是说为了自己的事业，也可以就是说赴汤蹈火的，是这样的。所以说从这方面的赞叹的话，就是说这些很多是世间共同的赞叹，但是唯独有一个不共同的，就是畅演的最深的缘起性空的道理。畅演缘起的，因为你看不到缘起是根本赞叹不了，你没办法示现的，是这样的。所以说只有就是照见的宣说了啊，别人才通过你所宣说的这个语句呢，来推知你的一种了知的一种程度，是这样。如果你没有能力宣讲出来，那么别人就通过你的语句推理观察的时候啊，就觉得你的这个当中有这样的问题那样的问题。但佛陀呢，就是说宣讲的这个缘起，就说明佛陀证悟的缘起。但是呢，就是我们如果对于佛陀所宣的缘起，你去分析观察，能不能够找到一个说不是这样的，他有问题有毛病，没有人能够找到缘起性空当中的任何一个真实的所谓的毛病，没有的，是这样。所以他又经得起观察，通过经得起观察挑不出任何毛病，这一点就说明他这样一种这个善说最有殊胜。因为他做了这个最殊胜的善说，就表示呢他的一种内在的证悟呢非常的善妙。从这方面讲的话，就说是这个佛陀赢得赞颂的方式呢，主要是就说是这个宣讲的缘起的道理。平常我们讲的话，就是真正的佛陀所做的事业当中最殊胜的事业，那就是讲经说法，就是讲经说法。那么就是说所讲的正法当中呢，最殊胜的也是讲到的是缘起。所有的教法都是围绕缘起而讲的，所有佛陀的教义，不管是势力法轮，还是无相法轮，还是说是这个善觉者法轮，像这样的所有的它都是围绕缘起进行安利的。只不过有些时候呢是讲到的是轮回的缘起，有些时候呢是这个讲到的是这个小乘的缘起啊，小乘的或者小乘那样果的一种缘起，有些呢是获得从大乘的一种这个就是说大乘佛果的因，就是说菩萨道方面讲的缘起，有些是从果的方面讲缘起，有些是从他这个现象讲缘起，有些是从他的实相讲缘起，是这样的。反正呢所有的这种教法它都是在围绕缘起这个正理来进行宣讲的。所以说就是说这所佛陀的教义当中的缘起呢，就完完全全的就归摄了所有佛陀的教义。所以说就是说是这个畅演缘起正理方面呢，就是就非常殊胜的。这个方面的话，就说是这个是以说缘起理来赞叹是最无上的赞叹。那这个科判我们就介绍到这儿。那么下面看第二个科判呢，是唯有佛陀对解脱者不欺惑分二：一、建立佛教无有过失；二、以此建立佛陀对解脱者不欺狂。那么这个方面讲的时候呢，就是佛陀对解脱者不欺惑呢，就两个问题。第一个呢是建立佛教没有过失，那么就是说佛陀所说的教言这个是没有过失的，尤其是从缘起方面讲没有过失。 那所以说分二呢，第一呢是建立宣说缘起空性之教无过失，那这个主要的。第二呢是以此建立其他教法无有过失，因为就是说如果他能够见到万法的真性，那么通过万法真性而显现的这个缘起法本身，他也会如是的照见。那么如是照见的缘起法，那么在建立这个缘起性空的同时或者之后呢，他建立了其他教法，他因为是没有丝毫的。没有丝毫的一种无明，没有丝毫的这个迷惑的这个因缘宣讲的教法，所以他的这种其他教法也是非常非常的纯净，没有任何过失的啊。这个方面就是知道，因为他知道了本性，他就能知道他的显现。如果不知道本性，他这个对显现他也是了知不了的。所以就是说，我们在学习这个教法的时候呢，有些时候就是这样的。我们说这个过失，这个观点，这种安立世俗地的观点没有任何过失，为什么呢？因为他抉择了圣义地。非常的了义，比如说中观一乘派，中观一乘派他抉择的圣义地非常的就近，所以说呢，就是说他通过这种圣义地啊的这种基础安立的世俗地没有任何问题。如果你在抉择圣义地的时候呢有问题，那么你安立的世俗一定是有问题的，一定有这样或那样的故事，是这样。他因为就是总是夹杂了这样的实有的观点，那样实有的观点，所以只有在抉择的一切万法彻底没有丝毫本性的时候，他安立的世俗地呢才可以非常非常合理。那么这些在其他的一些中观论点当中也会提到这个问题，以后呢我们可能还会学习到这方面的内容。那么下面我们看，第一呢是建立宣说缘起性空之教无过失分二分三，一说缘起空性之义，二驳斥如来驳斥如是不成许之理，三以此建立空性断除增损之见啊。下面我们次第宣讲这个问题。第一呢分二，一略说二广说。首先讲第一分三，分三第一个科判是空性为缘起之理，二是否通达缘起而决定能否解脱，三以此建立佛教胜过他宗。那么第二个科判呢是空性为缘起之理，空性就是缘起，缘起就是空性，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就从如是安立的话，就说是缘起性空性空缘起的一种证理。那么是不是是否通达缘起决定能不能解脱，所以说如果你通达了缘起就可以解脱，如果没通达缘起就不能解脱。第三呢以此建立佛教胜过其他的宗派宗义。首先讲第一呢是空性为缘起之理，宋词当中讲的言某某法依缘生，比比法来自性空，教此妙语更稀奇，完美学说何人去。那么就说是这个方面讲的时候呢，就是说是这个缘起啊，这个缘起呢就是说是这个言，我们看先看它的词句的内容，言某某法依缘生，我们说某某法比如说柱子瓶子它是依缘而生的，那么比比法就是这个法它的本性就是空的，教此妙语更稀奇，那比这样的妙语更稀奇的完美学说除了佛之外何人去，谁有这样完美的特点呢？谁宣讲这样缘起性空的道理？没有，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地方的某某法和比比法是一个意思，我们说某某法啊，就某个某个法，比如说瓶子啊，它是依缘而生的，某某法就是个瓶子依缘而生的，那么比比法，那么这个法呢它的自性就是空的。龙树菩萨在这个中论当中也曾经讲过一个著名的一个颂词嘛，未曾有一法不从因缘生，是故一切法无不是空者啊，所以说就是说是这个没有一个法不是从因缘生的，所以说一切法都本性都是空性的。所以说这个地方就讲到了什么呢？就讲到了这样一种这个就是缘起和缘起性空。当我们在讲缘起的时候呢，我们刚刚讲了，有些时候讲缘起呢是讲它的这个显现，有的时候讲缘起呢是讲它的这个本性，是这样的。所以说呢，为了区别呢，我们就讲了这个缘起生和缘起故性空的一种缘起因。那么这个方面呢都是缘起，都是缘起的，它到底怎么区别？你到底是在讲世俗吗？到底是在讲圣意呢？是这样的。那么我们就是说，如果说我们把这个观察的重点是放在显现上面，在我们我们在讲缘起的时候，我们的重点，我们的思想也好，我们的词句的表达的方式也好，或者说怎么样，当我们在表述的时候没有把重点放在空性上面，我们只是把重点放在它的缘起显现上面，那我们就可以用缘起生。这个缘起的意思就是缘起生，依靠缘起而产生，依靠缘起而出生，是这样的。所以依靠缘起而出生，就是说这一切法，柱子瓶子啊，人啊，我们的包括我们每一念思想，它全都是依靠因缘和合才产生的， 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这个叫做缘起生，我们把缘起生这个时候我们就在讲这个是我们在讲缘起的时候呢，就是讲它的显现。那么什么时候讲它的这个空性呢？还是缘起，所以这个时候叫缘起故性空。那么这个叫缘起因，缘起因呢就是我们通过缘起为推理，依靠缘起的这样一种这个道理呢，我们就知道是性空的。就是说这个时候我们的重点就放在哪里了？故性空，就是放在性空上面了。刚刚我们没有把重点放在性空上面，刚刚我们只是把重点放在它的缘起生，缘起而生，缘起就通过缘而起的方面。就这个法它是因缘而起的，因缘而起呢，刚刚我们讲了，它第一个排除了无因，它不可能是无因的；第二个排除了非因，那只而且非因的话，正因的话，它也是因缘具足了才会产生，因缘具足力量不够而产生不了。所以说就是说我们在讲缘起的时候还有两个层次，刚刚我们讲缘起啊，就是说我们说因缘而生因缘而起只是缘起的一个部分，还不是缘起的全部。缘起的全部是什么？它的缘起的本性也是缘起啊，是吧？缘起的本性也是缘起。比如说我们说瓶子，我们说瓶子的全部是什么意思？这个瓶子的显现，我们只说瓶子的显现，还没有讲到瓶子的全部，要讲到瓶子的本性，把瓶子的空性还讲出来，这个才是真正的瓶子。整个瓶子它既具有显现，也具有它的本性的空性。所以说缘起也是一样的，我们讲缘起生的时候是讲它的一种现这个法是依靠因缘而产生的。当我们讲空性的时候，缘起性空的时候，缘起故性空，就是说它这个法是自性空的。为什么？因为它是因缘而生的缘故，因为是因缘而生的缘故，它本性没有本性，这样的。所以说在大乘上这里面引用了这个引用了这样一种这个校正，或者咱们这里面讲言某某法一元生，比比法来自性空，这样的意思。这个意思就是说此有故彼有啊，此无故彼无，就是这样的。此有故彼有，这个有呢就是说有了因缘就有了它的果，因和果之间因和果之间它是这个互相关带的。所以说这个因缘呢，就是说这里面当然上面讲有两种嘛，一个是就是说有此故有彼，就是说就是说此生故彼生嘛。此生故彼生呢，就是说依靠因缘的种子因生果的方式是这样。第二种缘起呢是关带的，有此故有彼是这样，是不是？有了左就有右，有了有就有无，有了世俗就有这样圣意，有了众生就有佛，有了轮回就有涅槃，这都是关带的。那么如果没有众生，没有众生哪里佛？谁觉悟了？是吧？没有轮回，没轮回谁获得涅槃了？都没有。所以说这些也是因缘，也是缘起的。因和果，包括因和果本身也是缘起的，是这样的。为什么叫因？对吧？因能生果乃为因，就你这个因必须要生果你才能叫因，若不生果则非因。朱注能这样讲，如果你这个因不生果那就不叫因，你是没生果你怎么叫因呢？比如说我们就说这个谷子一个稻谷，稻谷我们说这个稻谷是不是种子我们说是不是种子要看它生不生果。如果这个稻谷好了，它就生果了，苗芽产生，我们说这个就是个因，它就是个种子。如果它就说没有生果，放在箱子里它就是一个稻谷，它什么都不，它就是一个稻谷而已，它不能作为什么哪个法的因，是这样，它没有产生果嘛。所以说就是说这个因要成为因必须要产生果，关带的果反过来讲这个就是因。那如果果呢，果必须要有因才能生果，没有因生不了果，是这样。所以因果的概念也好，这个方面它都还是关带的，都是关带的，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我们从这个方面讲，为什么缘起故性空，简单介绍一下为什么缘起故性空。因为就是说刚刚我们讲的话，就是说是这个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此无故彼无，此灭故彼灭，或者就是说是此变故彼变，是这样的。就是说这个法的出生呢，它不是有自性的，不是实有的，它必须要关带因缘，就是有了因缘就产生，没有因缘就不产生。比如说彩虹一样，这个彩虹呢就是说它的因缘具足了这个彩虹就出现了。如果这因缘消亡了，它的彩虹也就消亡了。所以这个彩虹的有无是关带因缘的有无而有无的。所以你看它有自性吗？有本体有实有吗？没有实有。为什么没有实有？因为有了因缘它就有了，因为因缘一灭它就灭了。你说这个法是实有的有本体的吗？没有本体。什么叫有本体？有本体意思就是说你有因缘我也有，你没有因缘还有，我根本不管你因缘，这个叫真正的实有。哪一个法是这样真是有实有的？哪一个法就是根本不要因缘，我自己独立存在的，根本没一个找不到，完全没有，是这样的。所以说呢，所谓的真实有实有的话，你根本不关待因缘， 你有姻缘和没有姻缘和我没有任何关系，我就在这独自存在着，是这样的。但是我们看任何一个法，有因才有它的果，这个果的有无啊，一定是关它的因缘的有无。如果你的因有了，它的果就有了；你的因没有了，那果就没有了；你的因变了，它就变了。这个就是很明显的，这个果是随着因缘的有无而有无的。所以说，只要是意缘生的这个果，它就是这样有无有无，它没有自信啊，它没有一个稳固的自信，它就是关带着因缘的有无而有无的，这个就很明显的无自信，没有自信，只是随着因缘的有无而有无，是跟随因缘的变化而变化的，因有它就有，因灭它就灭，因变它就变，是这样，因强它就强，因弱它就弱，它就是有这样的自信。所以说，你说这样一个法能有自信吗？这个是一个有自信的法吗？所以说我们说比比法来自信空，它的自信是空的，没有自信这一点叫自信空。它有没有显现？有显现，是吧？它并不是说这个法灭了它空性的，这个不是空性，不是说这个法这个瓶子打碎了好了，这个法空了一场空啊，这个不是空，这个是一般现在认为的一种空，叫断空，是这样，这个不是空。真正的空是真的显现的时候，它没有本体，没有自信，它叫自信空，无自信无实有。所以说所有的法只要是依靠因缘产生的法，然后我们再说有没有一个法是不靠因缘产生的，未曾有一法不从因缘生，没有一个法不从因缘生的，任何一个法，哎，我们的这些书也好，我们的苹果也好，我们的这些山河大地，哪一个法不是从因缘生的？未曾有一法不从因缘生，是故一切法无不是空的，每一个法都要关待因缘，所以哪一个法都没有自信，任何一个法都没有自信。我们的身心，哎，外面的气世界全部都是一样的，都是无自信的。所以说，比比法因缘生啊，言某某法因缘生，比比法来自性空，它一定是自性空的，没有一个真实实有的本性。它如果有实有本性，它就不需要关待因缘，要不然就根本没有因缘我也生。然后呢，就是说是这个什么，有因缘没有因缘和它没有关系，刚刚讲的一样，这个叫是真是要有自信的。和因缘没有关的，但是这个没有的，没有因缘产生的法也没有，是这样的。所以说没有任何一法才真是不需要因缘出现的，这方面的话就是完完全全可以确定的。所以教此妙语更稀奇，比这个妙语更稀奇的完美学说何人具？没有人具足，是因为根本看不到这么深深的因缘，根本没有办法发现这么深深的因缘，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是从这方面讲的时候呢，就说是这个这个叫空性就是缘起，就是某某法因缘生，比比法来自性空嘛。我们看科判空性为缘起，那么这个空性就是从缘起案例，缘起故性空，那么缘起故性空，刚刚我们说它是缘起的缘故，所以说它是性空的。这个叫做咱们的一种中观的五大因当中叫缘起因啊，缘起因，缘起因就是说通过缘起来作为推理，作为通过缘起来作为根据，缘起的缘故一定是空性的，缘起的缘故一定空性，它和缘起生不一样。缘起生就是依靠因缘而产生啊，它是主要落在生上面的，缘起故性空是落在空上面的。怎么空呢？缘起故性空啊，一切万法依靠缘起的缘故，所以它是空性的啊，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这个方面我们要了知啊，这个方面就是非常善妙的一种说法。当然就是里面还可以我们再就说是这个附带讲一下，因为有些道友也在就是关注，就是说咱们在讲这个某某法因缘生，比比法来自性空的时候，就是说自然而然有的想到学的比较时间长的就想到如来藏了，那想到如来藏观点，如来藏它是不是空性，是不是实有的，它是不是我们说如来藏是不是空性的，如来藏是不是自性空的，我们说如来藏是自性空的。那既然是自性空的，那么如来藏是因缘生的吗？我们说如来藏不是因缘生的，那么这个时候就出现一个问题了，如来藏是空性的，它又不是依靠因缘产生的，那么到底是怎么回事？到底如来藏空还是如来藏不空？是这样的。当然呢，就是说这方面看的时候呢，如果按照三藏法轮的教义来讲，很明显的词语说如来藏不空，那么按照二藏法轮来讲的话，一切万法本空，那么这个空到底空还是不空？其实这里面的空和不空它不一样，它的一种这个意义不一样，词句上是一样的。三藏法轮当中的如来藏的这个不空呢，它主要是说什么？它是因为三藏法轮它是按理他空见的，他空见的话所有的课程是空的，如来藏本身它不空。那么这个时候的空和不空不是说细论面前的不空，他就说是不是课程，那它是一切万法的本性究竟实相， 这方面的话，就是它是这个佛陀证悟的境界啊，是这样，它是这个不空的。那么就是说是课程是空的，是这样。那么二者法轮当中讲如来藏也空，所以叫空如来藏和不空如来藏。那么这个方面我们怎么理解呢？这个我们这样可以理解，是这样的。那么其实从二转法轮的侧面来讲呢，一切万法都是空性的，如来藏也是空性的。那么既然如来藏是空性的，那么如来藏是不是一元生的呢？我们说从二转法轮的这个它的一种层次，从二转法轮它一种观察的方式来讲，如来藏它是因缘产生的。那么如来藏是因缘产生的吗？那么为什么有的人讲如来藏是无为法的？这个我们要分一下这个，因为这个是我们有的时候道友们在这里面容易误解。其实呢，我们说佛陀所证悟的如来藏和我们在二转法轮当中出现的如来藏不是完全的一个概念，是这样的。为什么不是完全的概念呢？因为佛陀的证悟的如来藏，它是完全佛陀现前的如来藏，它是完全把所有的分别念所有的细论都断尽之后的那种状态，取名字叫如来藏，取名字叫如来藏。所以他这个没有分别念缘的东西，你说他是不是离系的？如果佛陀还有细论，他能够现前如来藏吗？不可能的事情。所以这个时候如来他其实是本性，万法的本性。那么在我们面前二转法轮当中所讲的如来藏是什么？我们曾经有一堂课讲过，在讲色诵的时候，二转法轮的主要的它的一种功用是破执，破执着，打破执着的，是这样的。打破执着当中呢，就是说，那么对我们来讲的话，就是说如来藏，到底我们破如来藏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就会想，哎，好像如来藏被我们就是说，被我们的这样分别念缘取，然后就破斥，和我们觉得，哎，如来藏到底是实有吗？不实有，或者证悟的如来藏是怎么样呀？其实对我们来讲呢，这个如来藏是根本圆不到的，圆不到佛陀那种如来藏，一个分别心。和如来藏它就是一种有法和法性，有法和法性的关系就是说，当你有法存在的时候，法性是永远不现的，法性现的时候，你的有法是没有的，这个是变化法性当中讲的特别清楚。所以当佛陀的如来藏现前的时候，没有分别心去执着它圆它是不是实有啊，如何没有细论，当我们有细论的时候，根本就圆不了如来藏，永远我们的分别心永远圆不了自相如来藏。所以说那这个是我们在破如来藏，我们说如来藏是空性的，这个是什么？这个只能够是我们脑海当中的，我给它取个名字叫做概念如来藏，这是我们的概念，是我们第六意识面前的一个影像。哎，我们说这个如来藏，佛陀的如来藏是空的啊，是不空的啊？那我们说我们圆到佛如来藏了吗？不可能分别心去圆一个如来藏，是吧？它是法性啊，它是实相啊，它怎么圆得到？但是呢，我们要去打破对它的实质，那怎么打破？那只有把如来藏的概念，那只有我们的分别心才能够说如来藏是实有的，只有我们的分别心才能够安立它的名称呢。所以说这个时候呢，出现在我们第二段法轮当中所破的如来藏，它不是那种自相的佛陀的一种现证的如来藏，那个是我们的概念如来藏，那是我们心识面前出现了一种如来藏的概念，这种概念是缘起的，这种概念如来藏是某某法一元生，比比法来之用。那么从这个层面来讲，我们说如来藏是不是空性的？是空性的。它是不是一元生的？这种如来藏的，或者说加个概念，这种概念如来藏，它是缘起故性空的。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是我脑海里面出现的一个如来藏的概念。通过我们学习佛经啊，出现了如来藏的名词，然后就又出现了如来藏实有的观点，再加上我们的一种掌握的理论，再依靠这样我们这些心识的本身等等的各种各样因缘一合合好了，出现了一个如来藏的概念。那你说这个如来藏的概念是因缘合合的，它是不是空性的？那当然空性的，你怎么去圆它是个实有的？圆不了，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那怎么样呢？那么就如果我只是破了个概念如来藏，那佛那个如来藏谁去破？我们还需要去破佛的如来藏。我们这个佛陀的如来藏，它是完完全全都已经所有的分别念都已经就熄灭了，我们的分别念如此低劣的分别念还能够去破一个佛智吗？难道这个是不可能的事情，是不是？所以说当我们在讲的时候呢，当这个其实这个如来藏是什么？这个如来藏就叫实相，它就是实相，就是当我们把分别念熄灭完之后，所有的分别念有无是分别念完全熄灭了，现证的这个时候的这个状态叫如来藏，就像大空性一样，它是无为法。我们大空性这个无为法，它是因缘合合吗？我们不是因缘合合的。如来藏是因缘合合的，不是因缘合合的。那它是自性空的吗？它是自性空的。为什么？因为要现证这种实相空，要现证这种如来藏，必须要把分别念泯灭了， 他才可以现前。说当他现前的时候，他这里面是没有任何分别念可以圆他的。他因为没有息论，他为什么是他为什么不是离息的呢？所以从这个侧面我们就说，这种就是离息的，因为没有任何分别念的这个成分，所有的息论实质全都是分别念。当你的分别念泯灭了，哪里还有什么息论？所以这个如来藏离开了分别念，哪里还是息论的呢？它就离息的。所以这个方面我们要搞清楚啊，就三藏法上 再怎么讲如来藏成了我境，都永远不会落到哎，我们担忧的这种状态。我们担忧什么？担忧佛陀在讲三藏法轮的时候是不是一个措辞不当，还是说怎么样就把如来藏讲成了实有了，把如来藏讲成常有了，讲成了我了，这块没有，他就是你按了一个名称而已，他就是把那种佛陀现前的境界完完全全远离一切戏论的境界，说他上面已经远离了课程，这种状态取名字叫做常乐我净，把这个名字取名叫实有。为什么？因为三藏法轮当中它叫善抉择法轮，有的是一定要按理有佛智一定是有的，但这种有呢是佛面前的有，不是我们分面前面有，无的一定是无的。什么是无的？所有的轮回课程，就刚刚我们讲这个蛇的所有的关于蛇的所有的信息在绳子上都没有，这个才是实相。所以说当我们在讲这个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讲三藏法轮的时候，它已经是二藏法轮的打破一切分别念的基础上讲的三藏法轮如来藏。它再怎么讲常乐我净，再怎么讲实有，永远不会落到我们担心的那种层次。所以说我们说这个空不空呢，从二藏法轮来讲它是不是一元产生的呢？我们说从我们脑海当中浮现的这个概念如来藏来讲，它是一元产生，它是缘起性空的，它是缘起故性空。为什么呢？它是我的脑海当中的很多很多信息汇集起来一个概念如来藏，它是依靠我的因缘和合产生的，是吧？当然我们就可以观察它就是无自性的，那没有实有的，但是那种佛那种自相如来藏，它是一种实相，我们圆不到的，而且这种实相必须要在我们的分别念泯灭了才会出现，所以它绝对是离息的，这个毫无疑问。所以我们破是破不到的，三藏法轮那个如来藏我们破不到，只能够说我们把三藏法轮当中的这个佛陀的这种概念，佛陀讲在经典当中这个概念拿到我们脑海当中去产生那个怀疑，哦，说这个东西是不是空性的，这个东西是不是实有的，其实已经变成了我们脑海当中的第六意识的对境了，它不是无分别智的对境。所以我们破的永远是我们脑海当中的这个对境，而破不到这个真实的如来藏。所以说我们可以说如来藏本身呢，它的自相本身它是离系，也不是一元生的，它是无为法。但是呢我们脑海当中的这个二段法轮当中，我们破的这个所谓的这个从色法来成一切智之间的这个所有的法，其实都是破的概念啊，不是我们的概念。其实就是说我们以前讲过，色法也好，声音也好，来自我们的实质分别念本身也好，它的本性就是离系的，所有的法的本性都是空性，都是离系，没有一个法是真实实有的。所以说我们破的永远是实质，永远是实质。这些色法这些声音它就是因缘和合的一个假象，它就是一个单纯的存在而已，它哪里有什么有，哪里有什么无，是吧？只是我们认为它是有的，我们认为它是无的，我认为它是实有的。其实当你在认为它是实有的时候，它何尝是实有的呢？根本不是它的本性。所以我们只需要还原它的，我们在观察空性的时候，不是要把一个什么法真正的什么破掉，而是破掉我们对这个法的错误的执着。所以二段法呢，破执啊，这个方面是非常非常那个的。所以当我们证悟了这个万法，证悟了平时的空性的时候，它就是存在而已嘛，因缘和合存在而已嘛，它没有什么，没有适合的有无是非的边界，是这样。所以如来藏也是一样的，它就是我们脑海里面一个概念，我们认为它是实有的，或者认为不实有，实有不实有都不是它的本性。所以当我们把这些还原之后呢，我把我们的分别念打破了，实质打破了，它反正一切万法存在这儿的这么光怪陆离的这样的世界，是吧？这样一种所有的这个花花世界，反正它就是这样的一个纯粹的一个因缘的和合的显现，就像彩虹一样，因缘和合就显了，就显现而已。它有作用显现而已，它本性永远不会有丝毫的我们认为的有，我们认为的无，我们认为的亦有亦无，我们认为的非有非，全部都没有，全部都不是。你给它贴的标签一个都不承认，全部都没有，是这样的。所以但是呢，我们要知道它的本性，哦，的确是没有有没有无的。因为我们现在已经高度的误解了这些法，我们认为这些法是有的是无的，所以说我们必须要很费劲的通过这些佛菩萨的一种指示，让我们一步一步的去打破，一步一步把这样贴在它上面的一些粘得很牢的标签贴下来 啊，就取下来是这样的。然后我们就是在，就相当于就是说，在这个外面的一些马路边上啊，电杆上贴的小广告一样。哎，这个这么难产啊，这么难取啊，就是我们要把这些东西贴在别人上的标签取下来。最后呢，就是说啊，这个法还原之后呢，又不是有，又不是无，有也不是，无也不是，什么都不是。那是什么？就是如此纯粹的显现。我们可以说它就是离系的。当我们发现的时候，就是叫做离系的空性。它本来就是这样，我们的心本来就是这样。我们哪怕就是我们执着实质的最严重，它还是那样，永远这个本性啊，永远不会因为我们的认为而改变。那我们认为它是这样的，只是我们的认为而已，它本身不是，它本身不是，连我们自己也是空性的。我们认为的某某人他是实有的，也是空性的，是吧？就是这样的一个道理。所以说我们讲的时候，如来藏也是这样的，一切法都是这样的。所以说呢，某某法一元生，比比法自性空，所有的一切法没有一个不是，全都是离开一切系论的。了解这个之后呢，我们就会对于空性方面有一些认知啊。对于缘起生呢，就妙语更稀奇这一点啊，就说是这个也是有一个很深刻的认知啊。这样，所以说呢，就是说这里面我们就知道了，就说是这个佛陀啊、宗大师啊、大人上师对我们的一些引导，我们的心去向于这个实相啊，让我们就从蛇的状态慢慢靠近于神子的状态，对我们来讲恩德非常大。所以说平时我们也要好好的去闻思。去修行啊，知道了这个空性之后，不是说解决问题了。知道了空性，它只是打破无明的一个因缘，只是一个很最初的因缘，然后还要去集聚因缘，才能证悟它，才能够真的还原它，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方面的话，我们刚刚讲的一样，反正一切都是缘起的，没有因缘而产生的法是没有的。要证悟也是需要因缘，所以你不能够就说你听了一遍，你因缘就具足了，这个不可能。你只是听了一遍，只是总下了一个因而已，那怎么可能听了一遍就证悟了呢？你单单的少少的修行也不可能证悟，因为你的因缘力量太少了。就像你的种子种下去，你说我种下去的种子种了，水也浇了，过两三天了，为啥还不开花结果呢？我们说你还需要他培养他的势力，把他的能力培养到就是说是这个一定的状态的时候，他才能开花结果。所以我们自己也是一样的，修行佛法也是，乃至于没有现前真正的解脱之前，都是说明他的时间，他的一种这个能力还不够，所以要不断的去圆这个正确的方法，反复去做，反复去做，再难再苦再累，反正我们就认定之后就一直做下去，只要做下去，他的因缘不断的圆满，不断的去做，总有一天会现前他的自性的，是这样的。所以说呢，因为今天我们这个有些时候就是这样，讲身法的时候总会有一些委员，所以刚刚我们在讲的时候呢，电脑没有什么原因就出现一些问题，是这样的。所以说我们就费了一些时间吧，但今天我们就课是讲完了，但是回答问题没有时间回答，所以今天我们这次就不回答问题，下一次我们可以回答问题，是这样。那么下面呢，我们就做回向。
苏伦的耶登加日本伦尼尼伯赞南巴谢江杰卡那瓦隆车白日比祖尼祖日祖日修